事情，我觉得做家长的哈，如果能这样做啊，神会非常的记住你们在他面前的忠心，我相信对你们的儿女的这一生也非常的重要啊，实在是谢谢啊。这个图不知道你们大家看见没有哈？啊，有没有人看过？啊，这个是过去一周 Google 的首页啊，可见中国的新年影响之大啊，影响之大啊！我相信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会继续增大。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的节日，是会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形成很大的影响。不过我们今天讲到会提到，这些文化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啊信仰耶稣的一种拦阻啊，会想成为一种拦阻。那刚才呢，我们在怎么不转了？Google 把这里占领了，换页 OK。好，我们大家刚才在读的经文里边提到了圣的这个修殿节，我们等一会儿也会和大家就修殿节做一点点分享。这个也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对犹太民族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一定的时候，在某种情况，这个节日也影响了犹太人他们信仰耶稣的旅程。那么我们今天呢，把我们的题目定作从听懂到跟随。那么我很想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中国基督徒，我们在听懂神的话到跟随耶稣走的路上，会不会因为有一些在我们文化里边的东西成为我们的鼓励，或者成为我们的拦阻啊？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我们是信的是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我们有时候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发现我们可能信的是中国文化的某种东西。中国文化不是不好，但是 it's not good enough， 它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更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讨论的。那么从听懂神的话到完全去跟随耶稣，其实有一个过程，先听懂，然后要听信，然后要听从。如果说听懂大概是在我们的大脑的层次，当我们讲到听信的时候，就已经扩展到了我们的感情依赖的层次。等到我们听从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意志行为就开始被改变。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每一个过程中间，我们以往的经历，我们以往的文化习俗，或者我们很多的节日，其实会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巴不得我们在今天这一段分享里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听懂神的话，听信耶稣的话，然后我们听从他的呼召，跟着他的脚步走啊。刚才文化团体唱这个诗歌很好哈，我不知道这个诗歌有没有可能变成会众一起唱哈，如果一起唱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敬拜团队怎么安排的。我很想这个复活节那天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知道我们在他的里边是有恩典的，他的恩典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只要跟着他走，其实他的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去跟从他。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实在的是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借着恩华团契的献诗，你也借着两位年轻人这个 Ryan 和这个 Rebecca 在这里的侍奉，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从你不但是我们自己要行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它传承给我们下一代。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会爱到底，我们每个人也爱我们的子女，也爱我们的家庭，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我们的亲情。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不能有一天我们全家人都在天堂里与你会面，那个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巴不得你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要跟从你，虽然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你的恩典的确太大太大。我们所付上的，其实你一定会亲自用你自己来偿还。我们若跟从你，我们的福气是大的。主啊，我们中国人是愿意讨福气的，我们愿意耶稣基督，你把你的福气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相应的提到哈，他讲到说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在冬天的时候，耶稣在圣殿所罗门的这个廊下行走啊。那么这个修殿节啊，他们希伯来文的叫法叫做哈鲁卡，所以有人也把它叫做哈鲁卡节。那么这个节的名字很多，也可以叫做光明节，也可以叫做献殿节，也可以叫做马加比节，也可以叫做烛光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节日是犹太人后来自己定的一个节日，并不是旧约里边他们的托拉里边神所定的节日。但是这个节日因为不是神所定的，所以并没有一个名字，所以大家会有很多的名字啊。这个啊，我们可以理解哈。那么这个节日呢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这个节日是在主前165年开始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旧约结束到耶稣来新约之间有400年，在这400年里头，神没有对犹太人讲话，神没有赐下先知。那么在这400年里边，犹太人从他们变成巴比伦的亡国奴，到后来他们被波斯人统治，再到后来他们被希腊人统治，再到后来他们成为罗马的被统治，他们被罗马人统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民族400年里头没有自己的家园，是别人的亡国奴，你可以想象那种痛恨。我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人讲起日本人气得不得了，我们现在不讲成8年，就算在延长从东北开始也没有400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犹太人在400年里边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的主权，自己的宗教受到影响的时候，他们那个心里头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他们盼望旧约里边提到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可以出现。可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头，我们可以理解他们这种在对神的这种永恒的弥赛亚的盼望，变成了一种在政治上革命的盼望，变成了一种在民族解放上的盼望。那么大概在主前168年，当时他们落在古叙利亚的统治下边，那古叙利亚当时有一个国王叫做安提阿哥四世，这个人强行推广希腊文化，他推广到一个程度，他宣布犹太教非法，然后犹太人呢都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头有任何敬拜耶和华的形式，他们不能行割礼，他们不准守安息日，而且他把这个希腊神话里边的这个宙斯神的这个像呢搬进了犹太人的圣殿，而且用犹太人所不喜欢的这个猪放到圣殿里头去敬拜，并且强迫犹太人都得去敬拜，而且强迫犹太人要去吃猪肉。所以你想，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难忍受的，所以当时前前后后大概有几万犹太人为了抗拒这样的规定就殉道了。有一天这个马加比家族啊，这个他们家是个祭祀的家族，就揭竿而起，他们就开始来造反。经过3年的争斗，他们居然把当时的古叙利亚的军队打败，他们把耶路撒冷重新夺回来，然后他们把圣殿重新夺回来，他们把圣殿清理掉，他们重新开始按照他们的旧约开始来敬拜。这个就是他们叫做修殿节，叫做敬殿节的原因。那么在他们这样的敬拜的中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要敬拜，他们为什么定了8天呢？据说有2种可能， 一种是他们这个敬拜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马扎比革命期间，这些战士们没有时间去参加那个八天的那个祝棚节，所以他们就设立这个节日呢来弥补那个，这是一种说法啊。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当他们第一次开始来庆祝胜利的时候，他们在殿里去敬拜，他们按照犹太人他们过去的很多传统，从第一个主日再到另一个主日中间有八天，他们要点八天的油灯，但是他们的油呢经过这种圣洁的油呢他们只有一罐，可是那一罐油呢居然点了八天，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以此以后呢，他们就把他们过去的那个七个蜡烛的灯就改变成现在这种中间有一支旁边有八支，一共是九支的灯。然后他们以后就是每次第一天点一个，第二天点一个，等到第八天把所有的八个灯全部点完。所以他们从现在，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主前168年开始，163年开始，他们就在每年他们自己的祭流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概12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过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知道12月份是比较冷的，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想到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在这个圣殿里边的广场上去辩论，他们要跑到旁边的走廊里边，走廊会比较暖和，因为它至少有一个边是不透风的，而且上边是有隔顶的。马加比王朝是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开始革命，是为了洁净他们的圣殿开始革命。马加比王朝居然成功，100年以后，当罗马的将军庞贝再一次攻进耶路撒冷，而且再一次践踏了圣殿的时候，马加比革命也失败了。马加比革命是从为了维护圣殿开始，最后失败还是失败在这个圣殿上。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个心里这个情结就非常的重。当然了，因为马加比革命的失败，从此以后在犹太人里边，他们的祭司家族就不再从利未人里边出。谁来做祭司呢？谁有钱谁有权，可以从当时的罗马的统治那里去买到祭司的头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后来知道为什么到耶稣时代，他们那个议会里边，他们那些祭司里边其实不是利未人，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当然啊，后来罗马人呢为了安抚这个犹太人啊，这个让这个以东人希律来做了当地的管理希律王，他们修复了圣殿，但是犹太人知道这些人不是圣经给他们的领袖，他们一直要盼他们的领袖，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盼望耶稣基督啊，不是耶稣基督，说错，盼望弥赛亚，盼望基督赶快来。这个来带他们干什么呢？带他们进行革命，带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站在以色列人400年黑暗的历史中间，其实我们可以体谅他们的心情，不过这并不是神的原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知道为什么等一会儿啊，或者是我们在前面学的几章里边，为什么他们老在和耶稣基督去在那里去争论。这个是啊，我们上次给大家看过的哈，那个所罗门走廊呢，它是一个比较避风的地方哈，是一个比较避风的地方。那么犹太人围着耶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看我们前面学过的约翰福音的前边的内容，我们会知道这里面犹太人其实有两类，有一类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自认为他们是对圣经很懂的人，自认为他们是很敬虔的人。这一类人呢，基本是否定耶稣基督就是基督的人。但是还有一部分犹太人是那种盼望有一个弥赛亚能够带他们翻身，让他们不要再过苦日子。但是呢，他们呢被这些有权的人认为是那种刁民小民哈，怎么一听别人讲是弥赛亚你们就跟着走哈，这个所谓被瞧不起的人。那这两类人呢，他们其实都在问耶稣，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所以从这句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 真的是很盼望说，哎，到底谁是耶稣啊？赶快，哎，到底谁是基督？赶快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跑去问施洗约翰，你是要来的那位吗？施洗约翰明确地跟他讲说，我不是基督啊，我不是基督。可是他们看见的老百姓的跟的很多哈、啊，老百姓的看跟的很多，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哈、啊，他们就很紧张。那后来呢，等到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安德烈曾经给他的弟兄讲说，哎，我们所见过的耶稣就是基督。可是那个话不是基督自己讲的。那耶稣也曾经给撒玛利亚夫人讲说，你所认识那个基督呢，就在你面前，就是我。但是耶稣并没有明明的公开的讲我是基督。那或许我们大家在啊学到我们前面给大家读到的第啊其他的章节的时候啊，耶稣似乎讲过说我是基督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前面学的经文哈、啊，是在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按我们话读的话是，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可是这里的基督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翻译加进去的，我记得我当时给大家讲过，在耶稣的原话里边没有基督两个字，只说必知道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所以这个是我们后来加进基督两个字。说耶稣截止到这个时候，耶稣还从来真的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向大众明明的讲我是基督，耶稣真的没有这样讲。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清楚的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的概念，当时犹太人要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所以我们大家就会记得，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怎么样，上万人都吃饱了，耶稣怎么办？就退到山上去，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要逼他做王。耶稣的使命不是来到犹太做那个政治领袖，耶稣的使命不是带领犹太人来进行政治革命、民族解放，并不是说不应该有任何政治革命，也不是说不应该有民族解放，但是对于耶稣来讲，他的使命是要带领全世界所有的人获得永恒的生命。或许神感动了马加比，带领他们政治革命这一百年是好的，表明了犹太人他们持守他们的宗教信仰，但是那个不是耶稣的使命。或许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神会兴起一些人来为这些受奴役的人民来带领他们起来革命，但是那个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命。问题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对于历来的教会，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不能带他进行政治革命，所以犹太人最后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后来他们为什么要叫那个，要把那个强盗放下来呢？那个强盗其实是当时的，按照我们今天讲法，是当时的革命党，是当时真的起来要去推翻罗马的，不管他是用什么手段，不管他是为他自己还是为谁，那个人其实是一个要搞政治的。所以当时他们要定耶稣死罪，从他们的信仰来讲，是认为耶稣冒充弥赛亚，但是他们用的理由却是耶稣要搞政治革命，但耶稣没有。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特别对于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讲，我们到底到教会是干什么？啊，我们大家都希望教会来复兴，我们希望教会有很多的人，所以今天的成功神学就是希望，就说只要人能进教会，我们讲什么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讲就讲罪的问题，千万不要讲我们要放下自己，要跟从耶稣，不要讲这些，我们只要讲神会给我们工作，神会给我们健康，神会给我们夫妻和睦，神会给我们儿女飞黄腾达，我们只要讲这些就好了。 耶稣讲过，我们若跟随他，在世上我们会得到百倍的福气。我想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包括在耶稣的里所允许的里边，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最重要的不在这里，最重要的在永恒生命。所以保罗讲，我们基督徒，我们若不是眼睛能够看到永恒，我们就比世上所有的人都更加可怜。因为他们是明明的在追求这些，我们还要打个招牌说我们不再追求这些，其实我们在追求这些，那我们就完全没有听懂耶稣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呢有一个特点，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呢除了要得这些好处，我们还希望用一些小的手段。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过年要拜灶王爷，对不对？为什么要拜灶王爷呢？因为灶王爷要上天给玉皇大帝去汇报。这个灶王爷呢，这个家伙麻烦得很，他一天到晚，一年365天他都蹲在家里边。这个夫妻吵架呀，这个父母对孩子不好啊，对老人不孝顺啊，灶王爷他都知道。哎，我们最怕这跟在身边最熟的人哈，到教会你做什么样子没有关系，但你在家里做什么，哎，糟糕，灶王爷都知道，哎，怎么办？所以呢，每年过去之后要先把灶王爷敬一下，不但把灶王爷敬一下，上天以前给灶王爷吃点糖糕，干嘛？把牙嘴给他粘住，叫他上去别乱讲。哎，没有人知道自己这一年里头每个人都做过有坏事，灶王爷上去演好事，稍微不小心就把坏事演出来，所以都把他嘴堵起来，干脆别讲，干脆别讲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信的方法，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来听耶稣的福音，我们能够完全听明白吗？到底是神大还是我们大？到底是我们在控制神，还是我们要去听他的话？我们到底是对这个永恒的生命更有兴趣呢，还是只对我们明年发财有兴趣呢？所以这个中国的文化呢，对我们其实会有影响的哈，其实会有对我们会有影响的。那么好，就算我们大家把神的话听懂了，我们听懂了耶稣讲他要带给我们的生命，他要带给我们的祝福，不光是我们在这一生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保障，但是听懂了你真的相信吗？我上次讲到提到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因着信心，他敢于后来和他的老板去商量，说我以后不要这种无原则的无休无止的加班，因为我还有我的家庭的生活，我还有教会的侍奉。可是我们很多人，你们听到神说他会在这一生因着我们跟从他，他会给我们百倍的祝福，我们会相信吗？我们其实有时候听的是明白，但是我们真的是未必来信他，未必来信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听了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问题是我们大家是这样子的吗？我们会不会一边是这样子讲了，一边我们在我们的信主以后的生活中间，我们还是在凭个人的努力要换取所谓的圣洁啊？我讲这样子话呢，也许有些人说我不理解哈，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很容易理解。当你自己觉得你要靠着你的努力完全走向圣洁，有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你老看见别人不圣洁，你看见教会里许多的人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对那不对，因为你完全是按照个人努力的程度，按照你的努力的程度，按照你侍奉的标准在衡量别人。其实你忘了耶稣说，那听我的话信差我来的人他就有永生。我们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当然我们得不了讲道你要有付上代价，但是前提是神的恩典，前提不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边讲的我要一日三省吾身，我要克己复礼，不是的。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其实很难改变，包括我自己，我们很容易讲说我一定要做得好，我一定要做得好。一旦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好的时候是什么结果？我就觉得别人都做得不好，就这样一个结果，很简单。一旦我觉得我做得好了，我就觉得别人做得不好。如果我觉得我是在恩典里头，我今天有这一点点改变神的恩典，我会 看重弟兄姐妹他们在不同的灵命阶段，他们在不同的领域的侍奉都是蒙神喜悦的。他们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成长，因为神说过了，这样的人他只要信，他将来就是有永生的。这个不是我的保证，这是神的保证。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间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是有影响的。一个人信耶稣基督是圣灵结的果子，一个人的成圣也是圣灵结的果子。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在25节的前半句，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虽然听见了，因为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意思是说我已经讲过了，意思是说你们已经听见了，但是你们不信，但是你们不信。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需要想到两点。其实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理性上边的这种听懂了，以为这就是包括在感情对耶稣基督的那种寄托的听信了，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可能单单靠我们的理性活在世上。我很爱举的一个例子，我还会再举给大家听。在座的各位，很多人今天早上你们或者是自己开车来，或者是坐汽车来，你们早上起来当然有你们过去的理性，你们对你们车子的了解，你们知道这辆车不会抛锚，你们也知道你的驾驶技术很好，你不会撞别人。可是请问谁有把握今天你这辆车出门真的不抛锚？谁有把握今天你不撞别人，别人也不撞你？没有人有把握。可是你为什么敢出门？因为你相信的事不会发生。这叫信念，这叫信心，这个不是单独的理性。我们人类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单独从理性出发，这个信是和我们同时存在的。很可惜耶稣说，你们已经听了，你们已经，我甚至认为你们听懂了，但是你们就是不信。其实我们在很多情况下真的听懂了，但是我们真的是不信。从技术层面讲没有问题，从操作层面讲我们不信啊。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我也再讲一次哈。我有一个表姐夫啊，他在上初中的上小学的时候，他好几次被他们家人约束他不准单独出门。为什么？因为他听大人讲说汽车可以把人压死的，他就不相信这一条。他懂不懂？他懂啊，很多人给他讲啊，讲他就不相信。所以他就趁家人不注意，他跑出街门，他看见来一辆车，他就跑过去把脚要伸过去。哇，这多危险，就被别人把他拉回来。他听懂没有？听懂。他就是不信。哎，他就是不信，他就想去把脚塞过去哈。后来我的表姐夫讲说，我真的那个时候就不信啊，那汽车那橡胶轱辘是软的，哎，他怎么能把我脚压了？哎，他真的不信。哎，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我给你们讲，真的不信。哎，他说你们讲的耶稣这些道理我都懂，我也不觉得我能在理论上能批驳过你们，但是你叫我信啊，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哈，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那耶稣接着讲了，在后半句话讲，就是说，好，我讲的话你们可以不信，但是我做的事，我奉我父之名做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意思说你们总该信了吧。那耶稣做的事情，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在约翰福音里边，水变成酒啊，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用一句话哈，隔空就把很远的一个人就治好了，他用五饼二鱼能喂饱上万的人啊，他也可以把那个38年的瘫子治好，他也可以在浪上行走，他还可以让生来瞎眼人看见。耶稣说这些事情没有以前的先知可以做出来啊，这些事情若不是从神来做不出来的，而且这些事情呢里边没有不公义吧，这些事情里边没有为我耶稣个人好吧，这些事情你们应该明白，我其实就是你们找的那位基督，但是你们就是不信。耶稣说你们只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耶稣说我讲的话你们不信，我做的事情你们看见了你们也不信，为什么？耶稣说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有人把这个话讲的会很深，会把它讲到神的预定论等等，当然我们可以那么讲哈，但是我们今天这里不是在讲这件事情。我今天从这句话里面看到两条，第一条， 神的心意是要救所有的人，但是的确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救，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神真的喜欢人都得救啊！我们在以西结书里边，神讲得很清楚，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呢？我尽量把以色列家换一个词儿，我换成基督徒啊，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呢？当时的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今天在座的各位基督徒也是被神拣选的，问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相信神说我们可以有永生吗？真的可以相信他说永生比这世上什么都宝贵？耶稣说你们得了全世界，你们丧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在座的各位，你们真的听懂这句话了吗？我真的听懂这句话了吗？我真的信了这句话了吗？神盼望我们所有人得救，但是的确有人不得救，他自己选择了不信。第二点，这件事情上面表明神是有主权的，正像罗马书所讲的，神他预知有些人的情况，所以他就按照他的预知，他也选了人做他的羊，而这些人呢就听懂了耶稣的话，他们就信了耶稣。神借着耶稣的死把那个义袍已经拿出来了，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把它披上，神就看我们是义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底下有没有人还没有信，我劝你信，我劝你信啊，一定要信。你不要说我要完全的听得明白，你要真的把耶稣基督研究的非常清楚完全明白，我来信你，因为你比耶稣还大啊！你必须承认有些事情你不清楚，可是耶稣说我的话讲了，我做的事在你的面前了，你们要信。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羊听了牧羊人的声音，不是听听而已，是要跟着走的。所以我们要从听信，你怎么可以表明你是听信呢？我怎么知道你是听信呢？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听信了呢？看我有没有听从，看我有没有跟从。在我们中国人的信仰里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心灵则成。这句话其实很有问题。你们知道在今年大年初一有多少人跑到韶山那个毛泽东的铜像广场去敬拜吗？20万人，听说那里有上千的花篮，那个地方整天香气缭绕，日夜灯火通明。为什么？他们觉得去拜毛泽东他们可以发财。20万人哎，不是小数字哎，你能想象那个人山人海的样子哎？中国人讲信仰不讲信谁，讲的是我心灵则成。为什么？我比你大，你今天给我祝福，我明天给你烧香，你今天不祝福，我明天不拜你，我给他烧香。中国人的相信，其实我们的信仰的关键，你信谁是重点，然后我们信怎么办？要按照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的要求来做。我们信耶稣，我们要跟着耶稣走，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我走，但我们中国人说哎呀，我信你可以哎，怎么样？工作我没有，你给不给啊？我最近身体不好，你要保守我。如果这些都没有，我跟你干嘛？我拜菩萨还更灵一点哎。我们中国人的，在我们中国人这个信仰里面，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哈。我们其实一直讲，我们所谓的心灵则成的权柄在我们自己，是我在选择，我想拜谁就拜谁。可是这不是真正信仰。这种东西一定会错了。今天你拜毛泽东啊，然后你拜邓小平了、啊、然后你拜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你一口气拜下来，明天你还会换人拜的。可是没有这些，任何一个人能把你带到永恒里边去。 或许可以暂时叫你发财，但是明天也可以反腐把你拉下来，很容易的事情啊，真的很容易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看到耶稣说你跟着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我给你的永生是不会丢掉的。耶稣说谁也不能把我从手里夺走，你如是跟着我的人，你如果是我的羊，你不会丢掉的，这个就是恩典。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会里边，如果当年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受洗过的人，我不算他们到了其他的教会，不论是中国人教会还是美国人教会，我也不去统计那些他们搬家搬到很远的地方，我就说还留在我们千象城这块地方那些曾经在我们教会受洗过的人，他们已没有再也不去任何教会了，在这些人里边，如果今天都回来，这个教会坐不下。很多人听懂了，很多人当年听信了，甚至也跟了一段，然后现在他们没有了。如果他们今天回来，我们这里坐不下。我知道这是牧师长老的亏欠，我们很觉得很亏欠，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今天居然不在这里，他们居然不在任何一间神的教会里边，这是我们亏欠。但是我们如果要问他们的话，他们怎么会不见了？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那种撒种的比喻，这些人是哪一种呢？我看这些人不是第十一节的人，我看这些人是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那些人，因为他们很像我们中国人那种很实际、很聪明，所以当我们遇到真的要把自己的利益拿出来，把它放下跟着神走的时候，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过去这个韩国的赵荣基牧师带领的教会多到几十万的会众啊！我不管赵荣基牧师现在怎么样哈，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也不讲说这个教会现在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在他们教会最那个兴旺的时候，你知道那几十万会众，每个会众每周平均参加几次教会的活动？你们猜参加几次？每个人每周平均参加教会的活动超过七次。当然超过七次不是全部在教会里边哈，包括弟兄姐妹之间打电话祷告，包括去探访别人，但是每个人每周参加教会事工超过七次。如果不是有这么多会众，有这么多的投入，他赵荣基有天大的本领，他没有办法把教会变得那么大。因为是有这么一大群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跟随耶稣，我当然也不否认有人是跟随赵荣基了哈，跟随人的一定会跌倒，但是那个教会能发展是因为弟兄姐妹们的投入。我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再多做一点个人的牺牲来投入哈。耶稣基督说你们跟随我恩典够用，因为你们是父的羊。不是我耶稣基督有多大本事，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是人，对不对？耶稣基督当时讲的是我与父原为一，神是大过万有的，他要抓住你不放，你是不会被丢掉的。因此上耶稣基督要我们明白的是，他与父原为一，他不是一个过去一般的先知，他不是过去一般的先祭司，他不是过去一般的君王，他根本就是神，他与父原为一。这个其实是耶稣要在这里讲的很清楚的，你们不要只去找那个政治上的基督，你们要找神。耶稣说我就是神。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埃及有一批基督徒被 IS 残杀了，你们知道这些基督徒在临死的时候，当他们被强迫跪在那里，在被斩首以前，他们很多人在高呼耶稣的名，他们很多人在高呼耶稣的名。他们当时其实只做一件事情，他们的血就不会染红海水。那个海水被染红了， 他们只要说我现在不信耶稣了，我愿意加入 IS， 他们就不被杀头，他们就不被杀头。所以刚才恩华团就在唱时候唱到，死亡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没有到那一步，但是困苦能不能使我们和他的爱隔绝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容易。我来举一个很小的事情，跟从的要害是什么？很简单，舍己。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我当初做长老的时候，胡文善长老给我讲说，有平，你做长老了，弟兄姐妹一定会很尊重你。他说我给你有一个要求，你每个主日到教会，请你洗干净你的脸，梳整齐你的头发，穿上你的最正式的衣服。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要去见神。我说神是我爸，我见我爸，我自穿自有点滑。他说可是礼拜天你见的你这个爸爸，他是君王，你是到君王的殿前去敬拜。其实我那天回去想，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舒服。现在没问题，大热天的穿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受。其实不在乎说这个东西穿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真的很属灵，不是的，而是说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传统，为什么我就非得因为我自己的舒服我要把这个传统打破，我不想舍己。其实文善长老意思很简单，你既然是敬拜神，你就要讨他的喜悦。圣经里边讲了，你在进神的殿的时候，你应该穿着打扮整齐，用你最好的，就像你去参加别人婚礼一样的打扮，你来参加。我后来想明白了，文山长老教导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舍己，你不能坚持你的想法，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比起杀头流血小很多，但是我可能就要麻烦一点。但是我很谢谢文山长老的教导，我从他那天教导开始，我现在每个星期天早上起来洗澡刮胡子整整齐齐，我来见我的神。我可能很麻烦一点，我可能要比平时要早起半小时，但是这叫舍己。所以我在这里向各位提一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把你们其他的活动尽量不要放在主日早晨，包括你们孩子参加的各种训练。我知道有很多人孩子他们的教练要求在礼拜天早晨，我相信在美国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在礼拜天早晨参加各种训练。我认为你可以改时间，你可能不服气说啊，有平你不懂，你那你是你我是我哈，我承认，但是你要舍己，不舍己不能跟从。然后各位能不能早上稍微起来早一点点？我看今天我们的教会在开始崇拜的时候有一半人进来，还有一半没有进来。舍去十分钟，其实并不等于你按时来就一定比别人属灵，不一定啊，可是那个只是一个标志，你愿意不愿意舍己。我们大家舍自己容易，舍儿女不容易。哎呀我可以起来，哎呀孩子好辛苦啊，早起十分钟对孩子很难哎。但是你如果要教导孩子来敬拜神，就像今天早上的两个年轻人在这里敬拜神一样，他也要舍己，这是我们带的。好，我想我们一起来把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到四节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作为我们大家今天的一起的祷告。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但是我们需要舍己。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彩云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遇见欺凌。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相信各位，我们跟从主，有一天我们都会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我们来赞美敬拜。